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第二个呢，避免辩论，因为避免跌倒这个半跌软弱弟兄。我们讲到的是服救而不是妥协，妥协呢就是牺牲自己原则一半一半啊。但是呢，迁就是不放弃自己原则，但是为了软弱的呢降低自己标准来配合对方的需要啊。我也不晓得到底降低还是提高，到底降低还是提高，连降低两个字都很难说啊。你说不吃肉是降低还是过分还是过低啊？不难讲啊。你可以迁就照着他的标准。好，十五节，十五节这里呢蛮有意思的。十五节说呀，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啊，这里面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你若因食物叫弟兄跌倒，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了。这里呢有几个 word order， 就是那个字是前前后后有点关系。根据英文的翻译，还有呢你看希腊文原文可能应该这样翻，因为这个因为放在前面，不是说你若因食物，因为这不一样啊，因为你若是这样，因为若是你的弟兄因着你的食物，有两个因为若是你的弟兄因为你的食物跌倒，不是他的食物，你的食物跌倒，你就不是按爱心而行啊。那么当然这个因为是头一个因为，是中文没有的因为啊，是根据十三节来的。所以呢这是保罗一贯的教训，刚强的人呢不是凌霸啊，今天这个中文的加一个字叫凌霸，我们原来说凌驾，他说凌霸，凌霸比凌驾传神啊。刚强的人不是去凌霸别人，正好相反，不是凌霸别人一定叫人家听他的，反倒是因为爱的缘故呢迁就服救别人，才有这个行动啊。所以你看第十五章第一节，你参考可以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软弱啊。所以保罗的教训，如果你是刚强的，你不要去凌霸别人，你就降低你的标准。这个教训是一般人在世界上面说会尊重，但是不是人人这样做的。这两天 presidential debate， 哇，哪一个人不要凌霸别人呢？个人都是针锋相对，好厉害哦，讲的话都是去攻击别人软弱弱点，没有说啊你这方面软弱让我来帮助你，没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只有在基督徒里面啊。这里保罗所关切的呢其实还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还考虑到基督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基督已经叫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或者毁坏神的工程啊，有一些地方翻作毁坏神的工程，拆掉神的工作。所以呢基督完成的救赎叫所有的人可以因信称义，现在你叫他信心软弱，虽然这两个信心不一样，叫人半跌，这两种信心呢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得救的信心跟基督徒行事为人凭着他信心的度量不一样，这个信心是有度量的，信耶稣度量，信耶稣的信没有度量的问题，是信与不信，而不是说信多少。可是这个呢，你的行为你的行动是根据你信心的度量，你信心到这个程度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到这个程度你勉强做一定做不到，而且不舒服，又是律法主义，对你也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那么保罗在这边讲的呢是一个 也可以说这里讲的他回到十六节是很智慧的回去。为什么？我们看见了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一直讲善恶的问题。所以你说保罗思想里面这些事情，好事坏事，善恶简单就是该做不该做，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对的错的问题，实在都是伦理学的问题啊。因为伦理学就是研究对错善恶的。伦理学定义的 ethics 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中间，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就研究这个。那么信了主以后，因为跟所有的民族发生关系，所以伦理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systematic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也是跟宣教有很大关系的。到各个不同民族宣教，伦理学一定要研究清楚，你的伦理学一定要适合在那个宣教国家的伦理学，不然的话你一定给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来。因为他不接受，不一定是不能接受你福音的信息，而且不能接受你的做法，而做法都是伦理学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什么意思？是读到这些事应该会想到保罗在十三章里讲的就是善恶的问题啊。虽然这个善恶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行好事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做是好的，怎么样做大家认为好啊，那这个问题。所以呢，这节经文主要困难就是什么叫理解，什么叫善事啊。那么从教父以来呢，就一直争论不休，跟这个连带有关的，你们是谁？你们是软弱的人呢，还是刚强的基督徒呢？是罗马教会的人，谁是你们，还是全部呢？啊，什么叫不可因善事被人毁谤呢？那分析一下，如果是指的刚强的人啊，如果说你们的善为什么被人毁谤，是指刚强的人，那么根据上文呢，就表示有知识有信心的。那么被谁论断呢？被软弱人论断啊，被什么人毁谤呢？被软弱人毁谤，对不对？我说了，如果你们是指刚强的人，那么毁谤从哪里来呢？从软弱的人来，对不对？好，如果两群人都有责任，那就是说彼此毁谤也是可能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对不信的人来讲，那么被毁谤的很可能就是福音本身。所以什么被毁谤？是你被毁谤还是福音被毁谤？如果呢，这个是你是指的刚强的人，那很简单，我们不肯俯就卑微的人呢，不可一定要坚持呢，被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就毁谤。你看这些人还做带领我们的人呢，他这么凶，这么不讲道理，对不对？如果是两种人都有，那可能你也回报我，我也轻看你来的话很多了，那当然这也损伤福音见证，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毁谤的不一样了，就是除了毁谤对方之外，在不信的人来讲变成毁谤福音。你看信了耶稣这个样子，听过没有？听着信了耶稣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处理对待弟兄跟基督徒行为上面没有留心，所以这个事情好了坏了，这个善事是有着福音的，是影响着福音的。那刚才我讲的呢，就是善恶，这是整个十三章到十四章的讨十五章讨论的保罗的思路重点。我们已经讲了吧，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又说不要以恶报恶，是吧？众人以为美的是叫游戏之作，又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又说赏善罚恶，政府是圣权是赏善罚恶。这里开始讲在基督徒中间善恶的问题，做对做错的事情影响很大啊。
前面你讲只是心里要意见坚定，
意见坚定，对。
那你现在要辅救这个，
你意见坚定，你去辅救他没有关系嘛？
对啊，
就是我面向定我标准嘛。因为你不吃肉，哎呀，我也不吃肉算了。
那另外一个人要吃肉，你也就跟着他吃肉。
你不要变来变去，你只能一个。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办？
那做你自己，
所以就意见坚定了。所以像你说，我们刚才讲到彼得在那个跟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迁就那些那个犹太人基督徒，就不跟外邦人坐在一起，这是一种迁就。
这个呢，
这样说是吧？
如果你读加拉太书呢，就不会有迁就的感觉。你是解释，我可以了解了。但保罗认为他是水火装甲，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假装跟外邦人不来往。他已经来往，你怎么可以假装不来往？
因为他怕 绊倒人。
对呀、啊，可是保罗说，你很明显，你找另一个外邦人来往，你怎么还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两边各有他的考量嘛，是吧？但是就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你知道他不是我，我以前迁就你，我以前也迁就他，现在三个人在一起，你要迁就哪？
请他去教教伦理学，他可以正面想、反面想都有意见。That's right， 他可以教伦理学，你一定会鼓励大家把所有各方面意见都讲出来。
对，有时候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面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三种 case。那这种 case 你一讨论起来，变成你是一个虚假的人嘛，是吧？
也有可能
，
太迁就对方，别人说你
怎么
这
么虚假了，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原则的时候都很容易讲，但是碰到实际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是是，
因为如果我们稍微想远一点之后，一定有其他的那个 case 要跑出来。
对。
那你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要吃肉，那两边都不得罪了。不能吃
了，对，那也就是不迁就了，是吧？因为有刚才我们不是这样，
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那天礼拜五，这个都是在这里查经，都是年纪比较大。哎，李伯母好久没来了。结果那天我看见一个高兴的事情，那天呢，华学生，华老弟兄，华五四是吧？华五零，他就带了一盘五花肉来，我说哎呀好极了，我一直不敢带五花肉来，因为我以为你们都不吃五花肉。老年人注意身体健康，不吃五花肉。我说既然你带来，下次我可以带来了。我就是怕我带来的五花肉他们都不吃，那我想难过了，你带来他们又不吃，他们不吃也难过，他们吃点难过，不吃也难过，那我就不带，下次我就可以带，因为知道他们吃，那这就没有问题
了。偶尔吃
了，一个礼拜才一次礼拜五，没关系了。
不会每个礼拜五都吃。
哎，这礼拜五谈礼拜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很不错，他们在一起读经，那个花伯母在带，那他也不错，圣经根基不错。是他圣经根基不错，他在这边讲的不错，蛮有口才，他们也喜欢。还有那个以前胡二姐也来了，不错。呀，好，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岔出去了哈。这个迁就、抚救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像男主所提出来，的确很困难啊。那但是这里呢，不可叫你的善叫人回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不要叫我们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无论是对弟兄姊妹们或者对福音都有妨碍，就不好了啊。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刚强或者自以为刚强的人，他一定要刚强行事，那造成的危害那也是很难补救。好，那这里呢继续看下去，保罗提出来呢什么叫神的国啊？神的国呢，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句话不能够拿出来断章取义，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很多人说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哈哈，不在乎吃喝。有人就遇见这样的事情跟我讲，不在乎吃喝还是什么，不在乎吃喝，他就说那教会的这个爱宴都不对，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教会怎么能天天爱宴呢？而且爱宴呢不能吃太好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不是意思啊？
既然不在乎吃喝，吃好吃坏，又为什么要担心呢？
所以根本不要碍眼嘛，对不对？
对啊，但是我吃好吃坏，
我真的遇见了，在教会有阻力，有人不赞成碍眼啊，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我怎么回答？神的国不在乎吃，对呀、啊，圣经上这样讲的，是不是这句话的本意呢？绝对不是嘛，断章取义嘛，是不是？你不要这样弄，那当然另外一个不好，
那个吃喝有点代表说我关心这个教会每个人，我贡献我好的东西给你，也是一个爱的贡献嘛，不是说吃喝的问题、
嗯、啊。当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出了问题，有人饥饿，有人吃饱，喝醉酒，吃太饱了。
哦、那当然过
分，那不对，那不对。所以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因为有人提出这些圣经，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我不能跟大家里面断章取义，那又讲不清楚了。我们现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就很清楚了，因为上下文有关系。我说好，这样，这个爱宴是要的，大家喜欢爱宴，众人以为美嘛，就去爱宴。但是呢，不要太铺张，不要把你这个太好吃东西拿来，因为下个礼拜谁来做更好？如果你每天都吃干贝， 那教会怎么办呢？你今天做了干贝，我就说有个好菜，大江瑶柱。那你看一个干贝，一个大蒜，你要多少啊？你吃倾家荡产也可以啊。那下礼拜谁来做阿姨啊？不敢做了。那当然后来去买的话呢，有限定的这个 budget 就不出问题。要不然变成一个大问题啊。因为有些人比较家境富裕，他做很好菜，别人说哇你做这么好的，他不敢来了。反而不来了，因为我这个课太贵，我参加不起。这个俱乐部这个门槛太高了，这个不是我能参加的课，我不去了。那反而影响人了，对不对？
那走偏了嘛。
当然是断章取义了。我就说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因为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国不在乎你守日不守日，吃喝这些外面的事情，而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并圣灵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对照，一个是外面的事情，啊，不然啊，另外一个呢是指的这个属灵的实质。因为哪个更重要不讲就知道啊，哪个更重要，这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喜乐都是属灵的实质，不是别的，属灵实质。那我们如果为了这些吃喝这些肢节的事情损伤到神儿女交通，损伤到神儿女中间彼此接纳，而且影响神的国，这个是弄错了，观点完全错误。所以这个话你上下文看了以后就完全不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底下一句话呢，底下一句话呢翻译上有一些讲究，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个字呢，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几样上，几样是单数还是多数啊？
多数。
但是在原文上用的是 total 是单数。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在 and total， 那如果是单数的话应该翻作以这种事的原则加上去，以这种事来服侍基督的。那这个原则当然指的公义和平圣灵喜乐，对不对？以公义和平喜乐作为服侍基督的，那么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成多数，已经暗示呢翻译的人见解是公义和平喜乐，这个算一组。那么用这个单数来服侍基督，因为保罗把这三样事情看作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属灵的实质，他没有讲出来就是了。这诗经的人 Cranfield 说，为人所称许，那不一定，不是我们这样，这个公义、和平、喜乐来侍奉人，就人人称许，也不一定。但是这保罗意思是说，这是神所接纳的啊，这个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而人会赞同。好，十九节，所以这几个，所以这个字呢，可以翻作照这样看来，这是保罗下结论的语气，归纳出一些属灵原则。他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这个德事啊，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德行两字是绝对没有的啊。什么意思呢？他说，所以呢，我们就该追求成就和平的事。和彼此造就的事，啊，这个该追求这个字啊，这个字比较复杂，因为它有不同的语态，语态的拼法呢只差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声音是一样的。你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两个 omega， 不，两个字念 o， 一个是 omicron， 一个是 omega， 两个字写法不一样，一个是 w， 一个是 o， 读呢都是念 o 的音。所以他们说可能抄错了啊，这个就不去研究。那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该追求是一种劝告，一种呢是陈述追求啊。这里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我们一定要追求和睦的事，这是陈述语气，而不是劝勉的语气。我们应该追求，这两个字不大一样啊，不过呢问题不大啊。这个彼此造就，这里说彼此建立。今天早上我讲到也讲过 ，Okidomi 就是造房子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这里面说彼此造就了。早上我就讲 Okidomi 这个字啊，是工人在造房子啊。那么这里的意思 他为什么特别提到 Oikodomai 建造，这个建造不是指的个别的，而是整个房子建造，所以它有一种纳入团体的含义。各种建造的工作呢，这个纳入团体的含义里面呢，它建造性的工作是，它是指的是团体性的建造，而不是个人的成长。因为在这里呢，他提到神的工程，他说呢，勿要追求和睦和平啊，跟彼此建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所以保罗既然提到工程呢，神的工程指的是教会，至少指的是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神把它建造成合一的教会啊。那么因为当然，因为虽然团体的建造也在乎个人，你没有个人怎么建造团体，但这个字的字义呢，特别说出一种互动协力和谐接纳一种态度增长，用彼此两个字讲到彼此建造，就更加说明了这种协同的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到这是教会，神在这里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啊。教会里面不可以太突出的个人，有些人有恩赐不错，那他就应该照着恩赐来服侍别人，可是教会本身来讲是一个协力协同啊，这个字怎么讲 harmony 不是 harmony concord 和谐的力量，在一个和谐力量里面团体的被建造。保罗讲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彼此不接纳的缘故，有些人可以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不接纳别人，他自己管一个人属灵，这个不是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是说，你因为属灵了，你因为比较成长，你懂得怎么样包含别人，怎么样包纳别人，一种包容性，所以呢，这个教会才能建造一个，要不然的话，只要建造几个属灵伟人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很注重到团体的生活，这个德行两个字中文里面没有的，而且是画蛇添足了，不需要彼此建立。第二十节，我们快要把这段讲完了，有希望哈。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这句话跟前面一样啊，凭着主耶稣确知真心，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本来洁净的，本来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吃叫人跌倒，那是你的罪啊。这个保罗的逻辑呢很有意思，那如果是以个人主义的话，这话就不能接受。那你说
有的时候这个别人跌倒不跌倒不是很明显的，不是说得出来的，也不是你所知道的，是不是你不知道的就不管他了，可不可以？
我想事先考虑，
有些你不能防止，绊脚跌人之物难免有，但是耶稣说绊倒人的有祸，你如果故意放在叫人绊倒，有些人就是绊倒，他就是不当心跌倒了，那我们也不能负所有人责任，但是在我们所知道范围里面，我们不要叫人跌倒，只能这样，只能这样，不然的话你怎么办？那你每件事情你都要想清楚了，全部想，全部问过全教会，我这样做你会不会跌倒？那不可能吧。比如说我嫁女儿，我很为难，我也不要告诉教会的，对不对？不告诉教会，有人说我就有人告诉你，真不够意思，女儿结婚都不跟我讲。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没有报告，那你没话讲，对不对？那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那是真不够意思。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下面回来，等到你回来，我请你补吃喜酒都可以。但是有人这样，当然这个话不是真正那么怎么责怪的，就是好像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所以你如果每件事情要告诉人的话，你怎么来得及？不可能嘛。只是我们要当心，不要叫人跌倒，基本原则就是这样。对，然后他说的话，这里呢语气上自然的一个转变，这个讲话的方向呢，保罗已经慢慢提，已经提出来了。到二十节下半一步呢，已经改变了。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重点改到那些罪的问题，而不是接纳的问题啊。这里呢，从接纳的方向转过来提到。这个不是处理本身的问事情本身，而是处理结果的问题。你要考虑到结果，你处理问题才会不一样啊。所以他说呢，二十节说，这个罪呢，本身罪呢，凡物固然洁净，但是有的人吃成了别人的绊脚石，那就是他的恶。这里不是罪，是恶，罪跟恶不一样啊。底下是罪，恶是什么呢？ 卡控这个字不是 Hermeneia 是罪，卡控是他的坏事。所以注意到这保罗在十三章一直到这里讲的是善恶善恶善恶的对照，这里也有的意思，你就做了坏事了啊，这个反而用口语化呢比较好一点，你就做了坏事，你若食物叫人跌倒，做了坏事啊。那么二十节二十一节又相对，是什么相对呢？好的跟恶的。你看二十一节就说了哪里哈，看看哪里，二十节说的恶，二十一节说好啊，这里哈，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这里讲的喝酒的问题忽然冒出来，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前面讲恶，这个讲好，好是什么呢？好是不做，一概不做。所以这里也很强烈的对照，前面讲恶，这边讲好啊。这个中文只能意思才是好的，叫人不会觉得特别强调那个好字啊。他说呢，我们境界不吃肉不喝酒，或者境界不做别的事情，叫弟兄跌倒是好的。这个是 Cranfield 的翻译，这个潘秋中给他翻译 Cranfield 的解经，这个潘秋中给他翻译中文，他说呢，我们境界不吃肉不喝酒，或境界不做任何叫弟兄跌倒的事是好的。这个把好的强调出来啊，跟前面不大一样。要注意这里的事情，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保罗真的很有意思，保罗在玩文字，怎么讲呢？这个地方保罗讲境界，对不对？前面有没有讲境界？不一样的境界。这些人说禁止不吃肉，那些事情说境界这个不这日那日不一样，对不对？这里境界是自我约束，不是禁止别人。所以保罗很有意思，他说境界不做是自己。这些是境界不做才是好的，不是境界别人不做，境界你去不做。一般讲起来这个境界诫命的大家啊，讲不许做啊，不要这样啊，不是的。保罗说吃肉喝酒不叫弟兄弟的我不做，叫弟兄弟的我不做，我境界自己不做，对自己的境界，不对别人境界。保罗很有意思，这个境界用在自己身上，自我约束，而不是去教导别人。教导别人正好跟保罗相反，对不对？那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教导那个，对教会曾经发生问题啊，去教导一些极端的怎么加尔文主义啊，你不要去教别人，你自己这样相信没有问题，你去教导别人很多问题出来。那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法，是吧？而且你也不一定讲的态度那样坚决，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不能得救，这个太过分了。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自己境界不做不要去教，不一定要教导别人。为什么？他有他的主人。当然这里讲的可能例子不挺合适了啊，因为可能还有一些真理的问题啊。那保罗所说境界，那么这样子呢，如果你去境界别人，那又成律法主义，真的。所以而且保罗在别的地方说吃食物不吃食物，这是鬼魔的道理，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保罗不是讲那个，你把这个东西去教导别人，你就变成问题大了，自己境界不做是好的。那这里呢，为什么忽然提起不喝酒？我只能说是个谜，因为所有读经读到就一愣，怎么忽然提出喝酒的问题？前上下文都没有提，就包一个字，不可以喝酒。那么当然，显然呢，这是刚强的人自我约束。那么这里讲的信心，也只能用在自己身上，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啊。所以这里呢，吃肉喝酒一概不做才好。二十二节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啊，这个问题又来了，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事上能不自得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罪，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这段话问题来了，慢慢我们看啊。首先前面我们看了这个地方信心它的特殊含义，也就用在这里，就在罗马书十四章这里，没有用到别的地方。他说的信心在神面前守着呢，是表示自己和神的关系，是个别的信心。这一段所说的信心跟良心的意思很贴近，那只有在这段经文 啊，跟在别的地方信心就是信心，良心是良心，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能不从上下文的关键跟关联性中间理解到这里讲的信心跟良心更靠近啊。人他说不自责就是不定对自己是好的，这句话很难解释，为什么呢？难道每个人可以欺骗自己良心就好了吗？我不责备自己行了，是不是这样？那你把保罗看得太这个格调太低了，他的标准太低了，不是的。保罗的意思当然这个叫人自以为是不自责呢，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可以讲道理，夏虫不可以语冰的，因为他对于属灵事情一无所知。你不要忘记，这是对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基督徒讲的，一定要有点基督徒有点良心的感觉，这话才懂。他其实呢，一个人真正自以为是到这个程度，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保罗让他自己决定的人呢，是经过奉献又心意更新变化的人，能够查验神旨意的人，他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是这样毫无道理的照自己喜欢做，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是马马虎虎无所谓基础，他是认真的。但是确实在有些事上神没有很清楚讲，个人良心是有不同，他的尺寸不同，他的规格不同，我们没有办法一下拉齐的，只能够呢让个人良心负责。这个良心跟神的关系是维持他表达他所认为道德性或者叫做 ethic 伦理性的一个基础。那么特别是他以为自己从神领受的，那么这样的事情呢，保罗一开始已经说了不要跟他辩论，你辩论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标准是这样。那么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些重要真理，所以呢个人有个人清洁的良心能面对神就好了，这样是一个有福的事情。这个有福呢，不光是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守住他的地位不超过神给他的标准就好了，另外一方面这个福也带给别人祝福。你不要一直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理由是我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就完了，那这个教会一定乱七八糟，因为你没有宽容性，进来一下都要切齐的，问题很大的。那当然现在没有太多争辩了，20年以前这个新诗歌刚刚开始的时候，哇，你不晓得遇见争战，有些教会完全不接受，现在这场仗打过了，传统诗歌输了败仗没有一个教会不唱新的诗歌，那你都说什么？这么重要吗？当然我还是说教会的产业400年留下的诗歌，不是，我就说改教以后400年不会被完全淘汰，所以你可以放心，这些新歌唱唱唱的新歌也变旧歌，又有其他新歌代替，100年之后看看还有多少新歌剩下吧，对不对？你不要替那些写伟大诗歌人叫屈，什么约翰尼这个 John Newton 写的诗歌， Isaac Watts 写的诗歌没人唱了，你先不要难过，再过几年再看，当然我们不可能活那么久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不能够太去勉强一些事情啊，不要这个不要自己以为这个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自责是好的，是有福的，不要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
那我说问一个可能不太合宜的问题。
呀，你说。
那当时为那传统诗歌在奋斗的人，他们现在感觉是什么？
没办法呀，他还是不喜欢呢、啊，可是他不能不唱啊。
所以有些争论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争论，他们往往是要等到一代人过去以后，自然问题就解决。因为下一代人上来的时候，他自然就已经接受新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坚持的东西，事实上摆在时间的这个坐标里面，根本没有
什么意义，不值得坚持，
对，不值得坚持。
你知道我是最早介绍新诗进来的，我在自己教会遇见很大难处。这最早唱《如露科目溪水》，那是还没有标准的翻译本。其实我认为我的翻译本比较好。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不过是这样子，我刚开发译的时候跟另外一姊妹合作，她跟我介绍新诗，我说这诗歌很好，可以唱，对我们灵性有帮，灵命有帮助。就教会有阻力，有一些阻力。但是呢，你现在在再问根本不是问题，没有多久，才不到20年了，
对，
全部改变了。
那 Rock and Roll 以前也这样 ，Rock and Roll 以前也是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现在教会里面也都在唱 Rock and Roll， 是吧？
我还见到一个教会，这次回台北，哇，他们唱诗说从头跳到尾，每个都像这个 Pogo Stick 一样，蹦蹦蹦蹦的。我跟你讲，他们为了这个，连教会的场地都改了，教会没有地毯，也没有地盘，是什么？橡皮垫子。方便大家跳嘛，不会受伤嘛，跳累了就倒下来掉在地上也不要紧嘛。没有椅子啊，椅子在后面，那是给老年人坐的，跳不动人去坐，年轻人蹦蹦跳跳在前面跳跳跳跳，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在里面讲到他们接受能力也不错，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说的。但是你要我去跟他们跳，我三个礼拜我就跳不下来了，我一定辞职不干，怎么办？我跳不动嘛，那怎么好说呢？对不对？这个我很佩服那里的牧师，他跟我年纪一样大，还照样跟他们跳。
现在像比较传统的，还是西装笔挺的哈。
好像我穿这个。
嗯，我看应该很热。那个现在年轻人
哦都没有这个
了，没有了，连牧师照样。
哎呀呀呀，早就没有了，更早以前那个时候我去看有时候去参加这个 Chapman's 聚会 ，Calvary Chapel， 你知道 Calvary Chapel 一出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没有穿西装的。可是现在 Jack Smith 讲到也打领带，他最早出来是跟 Hippie 教会，那时候聚会啊，聚会的时候脚敲在前面人椅子背后的这样子，光着脚的穿短裤的都这样子，是他们的文化。现在还很开胸，大概穿香港衫，但是呢，哦 Jack Smith 也没打领带，就是穿他有没有穿西装我忘记了。
Hawaiian shirt。
那现在你去看这个这些新的教会都不穿西装的。那我们还穿狮袍呢，这不是很荒唐吗？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在上个世纪，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上个礼拜在这边的 Vineyard 的 funeral 上面，西装领带。
对，还是有不一样情形。等到丧礼的时候，还是穿西装领带，一样有。OK， 我们快点讲，还有15分钟要讲15呢，不可能讲，我们试试看啊。好，这里讲呢，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事上能不自得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啊，这句话问题很大，这句话问题大在哪里呢？唉，难的问题就是说，若有疑心而吃，因为良心就不能刚强，一定会 定对自己。那么这句话呢跟14章第5节是有关系的，个人心里要坚定啊。但是下半节问题就大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